马里兰州开业的一位华裔传统中医师说，本来他们中医师疗病毒性的病肺炎实际上是他们的强项，结果变得他们不敢出头。由于涉及到敏感的话题，他要求不要透露真实的姓名，只是希望被称为是路客。他拥有中医肿瘤学硕士以及是西医肿瘤学的博士学位。他拿到中医执照之后，在2003年在马里兰州开设诊所，提供针灸、推拿、拔罐等传统的中医服务，亦都给病人是开由中草药造成的药。但是他不能够好像正规医生那样，亦就是中国所称的西医那样，给予病人开真正的处方药。从他们的法律系统来讲，他们中医实际上就是允许开处方给任何的病人，包括新冠病毒的病人。但是对于西医来讲，你要说是治新冠病毒的话，他就认为你是在这里是胡扯，当作新药来造假。这个使到他们，尤其是美国是未有办法治疗新冠病毒的时候，你可能越做得是越变成其他人针对的目标，所以这些中医一个个都吓得是够不敢再做。路克这样的传统中医师在美国是给予患者开的药，在法规上被视为是膳食补充剂，并不是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严格监管的药物。虽然他不敢在美国给新冠病人开中药，但是在中国传统的中药是被官方形容为是战役成功的经验的不二法宝。中国政府在海外推广这种拥有千百年历史的医药的时候，称它作为是带有传统的一种是修饰器。但是在中国国内，这种古老的医药直接是被称为是中医，亦是中药，而源自西方，但是如今早已普及到中国的现代医药学，即是被称为是西医，亦是西药，中西医俨然平衡。中国最高领导曾将发展中医摆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高度。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去年的10月将中医药学称为是中华文明的一个瑰宝，要求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而之前中国国务院在2016年底发表的中国的中医药白皮书，就将中医药发展上升为是国家的战略。在世界各国医学界都在想尽一切的办法来抗击这种的新型冠状病毒的时候，中国政府宣称中国 87% 的新冠病毒患者接受了中医治疗，其中 92% 的患者病情出现了改善。中医药亦都成为了中国政府海外抗疫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国政协委员陆三明在今年的3月初曾经表示，要以这次的疫情作为是契机，让中医药文化成为中华文化自信的当代代表以及历史典范，为全世界提供可行的独具中医药文化匠心的中国方案。人民日报海外版3月23号的一则报道说，战役海外，中医师和中医药列队其中，大显身手。中国向海外派遣的抗疫医疗专家组里面，不单只有中医，而且还有一箱箱中药茶包以及中药的果粒，包括是双黄连、排毒清肺汤等等。今年的4月金花清感火粒、莲花清瘟的火粒以及是胶囊、血边静注的泻液，这三种中成药获得到中国国家的药监局的批准，治疗新冠肺炎。在中国驻外大使馆发放给海外留学生的健康包里面，就有莲花清瘟胶囊。这个药亦都受到了中国工程学院的院士钟南山以及李兰娟等著名医学专家的力推。这个中成药是在2003年沙士病期间研制出来，2020年的4月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该个药在原批准的适应症基础上增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轻型普通型的新适应症。钟南山在5月4号在和海外学生代表连线解答疫情相关的问题的时候表示，有充足的证据表明莲花清瘟对于治疗新冠病毒是有效。不过中医外交虽然是有政治的东风，却非是一帆风顺。首先触碰到的礁石就是西方国家对药品进口的严格的审批程序。中国大使馆在海外发放这个中成药就因此而惹出了一些麻烦。在美国， 中草药作为膳食补充是可以进口，但是不能够作为药品进口，因为它未有经过 FDA 的严格验证。加拿大卫生部分人在中国留学生的网上晒出健康包里面的莲花清瘟胶囊后发表声明，在加拿大出售未经授权的保健产品或者是作出虚假或者误导性的声明，声称可以防止、治疗以及治愈新冠病毒，在加拿大是违法。2020年的5月，瑞典的一个媒体报道说，中国大使馆发给中国留学生的健康包里面就含有这个中药，是未经授权的情况之下发放这种药物，因为中草药未经瑞典官方的批准，因此不得带入该国。与此同时，有媒体报道说，荷兰海牙对这个药进行的实验室检查显示，其中活性最高的成分是薄荷醇。中医师卢克觉得中药有效成分无法接受西药的那种检测方式，他说他们去找那些有效的成分在清瘟的胶囊，结果他们这个办法当然是找不到，因为中药他是用的是叫做提物，就是你煎好了中药经过是干冰以后就变成速溶咖啡这样的粉末，咁样当然里面系不含西药，如果佢里面有薄荷，然后佢将佢浓缩之后，你就查到嘅薄荷醇，当然唔奇怪，系唔系证明冇其他嘢？这个唔一定证明就冇其他嘢。曾经喺美国大制药公司工作过嘅一位唔愿意透露姓名嘅研究人员对美国之音话：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设有专门嘅部门，将中医药当作系一种替代医药嚟研究，但系中国大使馆嘅健康包里面嘅中成药，并未有经过西方国家医药监管部门嘅检测。佢话你要真正咁让西方科学界嘅人嚟睇下你啲嘅嘢，人家首先就要睇你是否经过测试，里面嘅成分系啲咩嘢，是否安全，呢啲嘅嘢仲系好重要。你要让人家当呢个药嚟食。这个在美国的制药公司参与过新药开发整个流程的研究人员详细介绍了一个新药的研究所需要的边个的程序。他说研究人员最初在实验室里面是了解病毒的蛋白质结构以及机制之后，经过大量的筛选找到了对付这个病毒的最佳分子化合物，然后就在动物身上进行临床前的研究，来了解药物的毒性以及安全的剂量，然后决定是否在人身上面是进行试验。在临床试验的阶段，研究人员需要对该个药品进行分阶段的试验，从第一阶段的不到100人到第四阶段的几千人，然后进入调查性新药申请程序，之后才开始向 FDA 递交新药申请。 FDA 是需要大约一年的时间来审核所有的材料，最终决定是否参批准这个的药品能否上市。他说从开始的观念，从了解病毒的蛋白以及病毒的机制，到最后三期临床试验做完上市，一般情况5到10年。这位研究人员还说，由于新冠疫情， FDA 会加快对有关治疗药品的审批。对于中国官方所讲的 92% 的中国患者食了中药后是病情改善的讲法，美国外交关系学会全球卫生问题的高级研究员王炎中认为，很难知道这种有效性的是建立在哪一个概念基础上面。他对美国之音说，根据中国的数据， 80% 的新冠都是轻症，不理是怎样，你用不用中医药他都会是痊愈。王炎中又说，这个并不是彻底否认中医的人，并且认为中医对于新冠病的调理以及尽快恢复是有些作用。德国医生陶俊亦都不抵触传统的中医药，还是在1990年代去中国学医，但是他无法相信中药能够治疗新冠病毒的讲法。他对美国之音说，中药能够大大的改善免疫功能，间接的帮助对抗病毒干扰或者是加强免疫力，但是它对新冠病毒并没有具体的效果。中国政府为何急于在国际上推销疗效未有经过发达国家医药监管部门检测的传统中药，目前亦都是美国西东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全球卫生研究主任的王炎中认为，中医最近几年在中国火起来，除了是同中国科学家是陶悠悠2015年因为发现清高素而获得诺贝尔医学家有很大的关系之外，亦都同中国领导人将他看作成为中国软实力的一部分有关。他说领导人亦都有他的偏好，要推动这个样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面，这几年赞成不赞成中药就变成了 是不是爱国，在这个联系起上来，再加上后面推动他走向世界的过程当中，将他看成为中国软实力的标志，包括让世界卫生组织也都推动这样的事，中药标准，国家权力开始介入。今年的3月初，世界卫生组织网站有关疫情须知的内容先在中文网页上面删除了传统中药对治疗新冠病毒无效的讲法，后来又在英文网页上面删除了这种讲法。注意到这个变化的网民纷纷批评世卫组织讨好中国政府，特朗普政府已经暂时停止向世卫组织提供经费，并且要求这个联合国旗下的国际机构限期整改。特朗普抨击世卫组织以中国为心，是中国的傀儡。目前在美国一家生物技术公司进行麦作品研发的那一位研究人员认为，中国政府的高调政治推销在海外并不能够起到让公众接受传统中医药的效果。他说关键仍然是要让中医是经得住现代医药的科学检测。他说你要真正地推广这样的东西要令人信服，这里很多人特别是西方都是经过现代化的科学训练。国际公共卫生专家王炎中认为，如果中国政府想向西方推广传统中医药，要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青蒿素就是一个很好的典范。他说现时基本上大家都认为是青蒿素是治疗疟疾的最有效的药物，这个里面实际上涉及到怎样是中医能够按照西药的开发模式销售模式的来做，可能是需要这方面下的功夫。在他看上来，新冠病毒的来源应该是由科学家而不是由政治家讲了就算数，传统中医是否有效亦都是这样。王炎中又说，在推广过程当中如果是有政治力量的介入，这样反而会适得其反。遗憾的是整个新冠是全都是被政治化搞得一塌糊涂，不是一般的差，是一塌糊涂。在美国开业的中医师卢克昌身体会到是给予中药渗入政治成分之后所产生的副作用。他还吊苦说中国政府在新冠问题上面失去了信用，殃及了他们大力推销的中医药的信用。他还表示，所以你所讲的这些说话在美国人的心中都是失去了信用，这样再讲中医有几咁好，有哪一个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